和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至高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愿将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大能都归给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当敬畏你，以感恩的祭和赞美的祭献给你。主耶稣，神已经将你升为至高，又赐你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你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你有救赦罪之恩，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亦为我们复活。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除你以外别无拯救。谢谢你赐下救恩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在地上心存盼望，为主而活，等候你的再来。我们的救赎主永远活着，主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掌管万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里。你若不许可，天上的飞鸟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了。主啊，全球性的瘟疫还在继续，我们相信当你的心意得满足的时候，你的烈怒就会止息，瘟疫就会过去。我们将这一切都仰望在你大能的手，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愿全地都高举你的名，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请你怜悯，你保守每一个渴慕你、愿意寻求你的弟兄姊妹以及他们的家人。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在困境当中紧紧地能够依靠你、跟随你，走过这艰难的日子。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保障，你是信实的神，你必将那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有人靠马的力大，有人靠人的腿快，但我们定义要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一生一世信靠你、见证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你的这些儿女聚在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敬拜仰望你的时候，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你居首位、掌王权，来洁净我们。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求你使用这卑微不配的瓦器，愿他口所出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是讲的、听的同盟造就，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你。求主保守一下的时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将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都归于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请乔英姊妹读出以下的经文，打开语音。
好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读出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10:26-33。所以，不要就怕他们，因为掩盖。
惧怕他们，
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读经完毕，阿门。
感谢主。今天的题目是刚强壮胆见证主。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刚信主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那几个月好像不是很敢在人面前来承认自己信主，更不好意思说出感谢主这几个字。那我想这种心理是不是其他弟兄姊妹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是不是也有信了好多年还是不愿意不敢在人面前来告诉大家我们是信主的呢？那么对于那些信了好多年依然不敢来见证主，不敢承认自己是主的门徒的，那么神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今天就透过这篇信息看主耶稣在这个方面来有什么样的属灵原则来告诉我们。在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很长，但是主耶稣三次提到了不要怕。主耶稣在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以后，那么把他们带在自己的身边，一边来教导他们，一边训练他们。那么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和神秘的造就，那么耶稣就决定把他们差派出去，让他们去传天国的福音。那么在第十章的第六到七节前面就说过这样 一句话，就是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这是当时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你们现在出去来传天国的福音，先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一边走一边传。那么下后面呢，在十六节后面又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大家不知道读经的时候注意到没有，这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主耶稣一开始说你们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也就是说让这些门徒是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力那里去传福音，就是到神的选民当中。而下面说是我差你们去，就像进入狼群一样。所以这些迷失的羊可能在耶稣告诉他们，可能他们就像狼一样，说这是迷失的羊，怎么就变成了狼呢？而这些狼不是外邦人，就是蒙恩得救、蒙神的恩典的些神的选民。因为他们现在迷失了，迷失以后偏离了神的道，不认识神，所以变得像狼一样那么凶残。那么主耶稣就提醒他们，你们要防备这些人，这是十六节说的，十七节说的。其实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和以色列人基本上没多大区别。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先在这些他的选民里面去传福音，那其实现在我们想一想，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其实也很需要再次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迷失的羊，已经走偏了或者离开了，需要我们再次把这个福音讲给他们，让他们到神的面前。说神在十七节主耶稣让门徒去防备这些人，因为这些迷失的羊现在像狼一样凶残，可能对他们有逼迫，他们原来是柔松的小羊，但是现在变成了随时会攻击人的呢伤害人的狼。其实我们想一想，逼迫我们的除了外面的人，其实更多的 是我们最亲最近的人，特别是我们家里面如果还没有信主的，特别是夫妻二人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那么信主的那个弟兄或姊妹他一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逼迫我们的往往是在我们的内部，是我们至亲至近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经透过这样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去他们那里去，去传，去教导，另一方面要防备他们，因为他们随时会攻击我们。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差派他的门徒，让他们出去传福音。但是在这个差遣之前，就告诉他们，出去传福音呢，往往会遇到逼迫，可能被人羞辱，被人伤害，甚至可能坐牢，也许可能会被杀害。最后我们发现，这些门徒大部分都为主殉道了。所以传福音不会一帆风顺，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为主做见证，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和风险。同时主耶稣也指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跟前的最近的人。那么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将来可能会遇到怎样的风险，同时主耶稣也安慰他的门徒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那么刚才我们说，这短短的这段经文，主耶稣一连说了三个不要怕。第一个不要怕，就是第一个为什么不要怕，因为真相必定显露。我们刚才读过的26节，我这儿多打了一个字，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儿的他们就是那些逼迫门徒的具有狼性的那些迷失的羊。你为什么说主耶稣你不要怕他们呢？所以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被掩盖而不被揭露出来的，隐藏而不被人知道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说真相是掩盖不住的，黑暗永远遮盖不住光。所以只要是真相是真的，总有显露出来的那一天。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可能不是每一个人现在都能够看见福音的大能，但是没有什么事是可以隐藏不露的，那福音的真相早晚会显露在世人面前，让人们知道救恩的真实。特别是有些弟兄姊妹一开始别人给传福音的时候很难接受，可能过了一年或两年，可能过了好多年信了，那么那一天他信的那一天，他才知道了这个真相，知道了这个福音的真实性。特别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而是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所有的人都会知道，那个时候神的恩典，当时神赐下的救恩，神的真理是真实的，是确实的。但是有些人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真相是早晚会显露出来的。特别是我刚才提到，在大审判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真相是公诸于所有人面前，包括死去的，包括活着的人。正因为这样，主耶稣才鼓励这十二个门徒说不要惧怕，大胆的去传，既然是真的我们就不要怕。我们这时候给他传，他可能不接受，不愿意，不认可，但是将来他总有一天知道的时候，他会心里面会很清楚，他有一杆秤。如果说一个人最后在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也没有听到过福音，而他的周围或者他的亲人当中 借由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天，弟兄姊妹，他会怎么想？我们怎么去交代？所以主耶稣那鼓励我们都要出去传福音，把真相告诉大家，不管他能不能接受，我们要去撒这个种子。下面27节，主耶稣接着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你们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那个房子啊，房顶上基本上是平的，所以他们当时可能有一个习惯，是站在房上去呼喊一下，大家都能听得见。如果站在房顶上去讲话，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听到。那么这里边主耶稣在暗中告诉门徒的，说门徒是不能隐瞒的。说主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在明处要讲出来，讲给那些迷失的小羊，让更多的迷失的偏离神正道的以色列人听，能够听到，让他们回转。在约翰福音的16章12到13节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同时在前面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提到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私底下向门徒所讲的话，要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会明白，因为那个时候神会把圣灵保惠师拆下来，圣灵保惠师来了以后会引导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会想起主耶稣 当时教导的他们的所有的话。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 有的弟兄姊妹，我记得前几年 有的弟兄姊妹 就问过，说主耶稣，那么这些门徒 这么好的记忆力，为什么主耶稣当初告诉那些话一字不拉都能 记下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是圣灵在做工。当圣灵来了以后，他们把以前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一字不拉都能够 想起来，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大能。这也就是说，当时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在带领这些门徒，跟门徒说了好多好多话。主也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但是不一定完全明白，主耶稣还是让他们去传。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我们不要等把所有的神的真理搞清楚搞明白以后再去传福音。我们往往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说，我现在还好多这个圣经还没有读明白呢，我好像是不应该去传。这儿很清楚，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你们现在虽然不是很明白所讲的话，但是你们要去传，我在私底下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告诉所有的人。那其实我们想一想，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经历，特别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的喜乐，就像把自己得到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恩典告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人去分享。但那个时候我们并不了解多少神的话，圣经也没有读一遍，但是我们就是大胆的去传，那个时候真是胆子大。但是我们发现传一个得一个，几乎真是那个命中率特别高。不是说我们反而就是神的话明白的多了，反而没有胆量了，反而胆怯了，反而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传了。那么耶稣就说，不要等明白了再传，现在就传，信了他以后开始做他的门徒，那一刻就要开始去传。那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我们把神的话告诉他们，那么天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的福音。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也可能会恨我们，逼迫我们。但是主耶稣说，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们所传的是真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们只管传。这是第一个不要怕。第二个不要怕，是因为死亡不是结束。大部分的人都怕死，特别是这场瘟疫来了以后，人心惶惶，为什么都怕死，都怕离开这个世界。特别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包括不认识神的那些信徒。但是真正认识神的，真正有生命的，我们都知道肉体的死亡不是终点，所以我们有盼望。那即使这一刻神接我们去，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在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谁是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那除了神，那其他只能做到这一步。那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是谁呢？那就是神。正是这样一位神，我们正要怕他。那基督徒其实我们遭遇逼迫最极端的方式，那就是无非就是一死嘛，为主殉道。但是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他们只能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灵魂他毫无办法。唯有神有这样绝对的一个权柄，绝对的能力，对灵魂可以做出处置。最后，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不仅经历第一次的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更可怕的是还要经历第二次的死。那将来我们从启示录，从撒迦利亚书，好从许多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到最后不管是死人还是活着的，都要接受审判。那些死去的，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复活。那复活是什么意思呢？复活就意味着有新的身体。那么那些经历第二次的死的这些人，那其实就是他复活以后，那么他整一个这个人都要放到一个地方，接受永远的刑罚。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就是火湖，他们在那里无时无刻不再经受那些痛苦，是永远的痛苦。那是第二次的死，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我们只尝第一次的死的滋味，第二次的死的滋味我们不会去尝，我们不会到那个地方，不会经历那种火湖的烧烤，我们会和神在一起，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死亡不是结束。对于神的儿女，我们肉体的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延续，是完全的圣洁的荣耀的生命全新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完全圣洁了，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正因为如此，主耶稣就吩咐这些门徒，也是吩咐今天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不要怕那些逼迫我们的，他们对我们真的是做不到那种他们所达到的目的，除非我们投降。在正耶稣29章25节就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那从这可以看出来，惧怕人的陷入网络，那么就说明惧怕其实是一个陷阱。 惧怕是撒旦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陷阱。如果我们忍耐不住，很可能会因为惧怕举手投降，最后落入可怕的结局。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惧怕。那有权柄将人送入地狱的独一的真神，那是我们要正要怕的。因为唯有神对灵魂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人人都当对神有敬畏的心。如果一个人对神有敬畏之心，那么他的行事为人一定会处处谨小慎微，一定生活上有节制，不敢放肆。每一个信徒都有，其实都要有殉道的心智。我们从主耶稣刚才那段经文对门徒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要有殉道的心智。主耶稣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必须为他殉道，但是我们心智上有这种主观的这种思想准备，为主活。我们如果能为主活，我们一定能够可以为主去死。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在主的路上我们才能够走得稳，我们才不惧怕，不会陷在那网络里面。我们可以想，一个人为了主连死都不怕的这样一个人，那还有什么苦难能够使他惧怕的？还有什么患难能够使他承受不了的？所以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我们正是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就不可能惧怕在一切的患难当中，特别包括这场瘟疫。这场瘟疫其实在相比于这个末后的主耶稣来的以后的七年大灾难，那差的太大了。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出来，一会儿气完，一会儿气灾，一下死了那么多人，那人害怕到什么程度，恨不得就是钻到石头底下，说跟石头说，石头你把我盖住吧，我来躲避这种灾难痛苦。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有好多人就特别惊慌，特别是弟兄姊妹们惊慌。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看护好，因为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看好，但是我们不要惧怕，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就如果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能力，不管他有多强大，他最多最多能把我们的身体杀死，能够让我们的肉体死亡，但是他无法夺取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永远生命是属于神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永恒在神那里。所以透过刚才的这两节经文，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出去，去迷失的羊那里去，不要怕。虽然他们有些像凶残的狼一样会逼迫你们，可能会要你的命，但是你不要怕。这是第二个不要怕。第三个不要怕，是因为上帝眷顾一切，神顾念我们。在29节到31节提到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两个麻雀才卖一分银子，说明这麻雀这个已经是很跟人比起来已经很卑贱，但是我们的头发生的数过了。这是第三个不怕的原因，因为我们有神，神眷顾我们，神看顾我们。无论我们走在哪里，到哪里去，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晚上睡觉，神看护我们；我们白天我们开车，神看护我们；我们工作，神看护我们；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神一样看护。就如果神的看顾既然包括一切，没有他的旨意，连麻雀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那么我们难道还不能相信这同一位神会更多的去眷顾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吗？神连那些麻雀都看顾，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他能不看顾吗？有谁知道自己的头上有多少头发呢？我想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神是具无，事无巨细，就是我们头上的头发他都一一的数过了，他都知道有多少。那在人看来，一是无足轻重的那个麻雀神的顾念，何况我们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时候在想说，神那么大能的神，他只关注一些大事，一些小的细节可能他不会理会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最微小的细节上，神也掌权，也顾念。大到宇宙天体，小到地上的一草一木，他都看顾。其实我们人在许多的问题上，我们常常忽略细节，忽略一些小的问题，但是神不是。我们好多细节上的小的事，我们是有时候是没有能力去顾及，因为我们财力太多了。但是神不是，他可以顾念大的，同样小的他也顾念。凡他手所造的，在一切的事上，无论大小，他没有不管不顾的。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数过我们的头发，连一只麻雀都看过的神，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做主公的时候，还有什么好怕的？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当我们的神说我们在地上生命还不能结束，不能见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在地上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当神说要哪一天接我们去，我们欢欢喜喜的去，那一天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是接他的日子。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寿数，我们的年岁都在神的手里面，神不让我们去的时候，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是瘟疫还无论其他的逼迫，没有人可以动我们分毫。所以上面在26到31节这几节经文里面，主耶稣三次提到，三次吩咐门徒，也是吩咐我们不要怕。为什么不用怕？其实一句话就是神掌权，他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尽管放心，大胆的为主做见证。主耶稣要我们将从他那里所领受的，就是圣经的真理，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宣扬出来。虽然我们有时候不一定明白这神的某些话，但是我们要大声地宣扬出来，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神是我们的保障。但是如果惧怕，不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那么主耶稣是如何回应我们的呢？神如何来对待那些不在世人面前为他做见证，不敢公开他和神的关系这些弟兄姊妹呢？那下面32、33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一定不认他。这就是不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很大的，是父不认他，天父不认他。这两节经文实际上也是对上面27节提到的要在明处说出来，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节经文的进一步的回应。 在第十章结束以后，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到这样一句话，说耶稣吩咐完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这说明前面整个十章神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训练的一个阶段以后，在差遣他们出去以前，神所吩咐的这些话都是对当时的十二个使徒去讲的。但是这儿三十二节一开始提到一个凡在人面前认我的，那么这个凡也很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主耶稣对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所说的这番话所讲的，其实有更广泛的一个指向，也就是说对，是针对所有信他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主的门徒说的，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说的。所以这是凡。那么这提到说，在人面前认我的，这个认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比较多的，有承认的意思，还有表白的意思，还有宣告的意思，同时还有颂赞的意思，赞美的意思。承认我们都能理解，说要在众人面前来承认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的主，也就是承认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已经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光承认够不够呢？还不够，还必须在众人面前去宣告，让众人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在心里面承认还不够。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信了好多年，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们国内有一个朋友，我们从很早就关系特别好，但是我们真的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到处找教会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啊，我帮你们找教会，我们才知道他们原来早就信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想，为什么他不在我们面前传福音呢？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在别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如果是到那一天，到那个真相大白的最后那天，我们很惨，但是我们心里面会怎么去想？所以有的真的有好多弟兄姊妹就是信了多少年，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信主的。还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呢，聚会的时候是基督徒，在其他地方呢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不在人面前承认主耶稣的，主在天父面前不认他，主说是在他的父面前不认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我们的父，我们如果不认，我们就不是我们的父。这句话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那个父就不是我们的父，我们和天上的父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样的弟兄姊妹最后可能被神弃绝，多可怕。认就要在众人面前向主耶稣大胆的表白，我们在众人面前宣告的过程也是向主耶稣表白的过程。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你的，大声的宣扬神是如何爱我们的，神是如何拯救我们的，神是怎样的，有怎样的恩典，有怎样奇妙的作为，等等等等。我们这些我们这么生命当中我们经历的，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来讲出来。就像刚才二十七节提到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个宣扬就是为主做见证，也就是传福音。那么32到33这两节经文其实还传达了两个信息，这两个信息一个是神的恩典，一个是我们的职分。那第一个信息是神的恩典，那说明我们被耶稣在天上的父承认， 就等同于耶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神会主动的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这是天底下最大的恩典，没有再大的恩典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地上在祷告神的时候啊，求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有没有错？没错，世界上的东西没错。说这是在地上让我们有口饭吃，让我们生活很好，这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些恩典远远比不上这个最大的恩典，那就是救恩。第二个信息是我们的职分，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主，来宣扬，这是作为神的儿女应当做出的一个回应，也是必须承担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要大胆的去讲，大胆的宣扬，大胆的传福音。传福音原来如此的重要，不仅可以来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主以后从来不传福音的，我们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很清楚。所以我们要传，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那保罗就说了嘛，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祸在哪儿呢？我们现在今天通过今天这段信息，我们知道这个祸就是将来天上的父不认我们，我们和他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的人，那只能有一个地方在那儿待着，永远在那儿待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要去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传。不管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我们要去传。神没有那么苛刻，就是你必须把搞明白了，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位主，你再去传。神没有这样，这也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只要做了神的门徒，我们就有这样的使命，就有这样的担当去传福音。特别在这次瘟疫当中，这也是对神对属他的儿女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信心的考验，也是我们要不要做他儿女的一个考验。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考试，看谁能通过，谁能打多少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大胆的传福音，我想神一定会保守，那个鸟都不会，神不让它掉，它都掉不下来。我们即使是作为很多人，如果是我们在那个人群当中染瘟疫人群当中传福音，我们相信神也不会让我们染上这个瘟疫。这是有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特别国内的，我前面也讲过。所以不要担心，神说不要怕，因为真相早晚有一天会显露出来。说不要怕，因为死亡不是结束，我们这个体死亡不是结束，我们还有永远的生命。不要怕，因为神时时刻刻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那主耶稣告诉当时的使徒，同时也是告诉历世历代凡是信他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神把属天的恩典就摆在了每一个人的面前，信就必然得着，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宣在众人面前宣告、宣扬、传扬神的真理，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就会永远赐给我们，我们不会丢失，神的恩典不会从我们手里面失落。但是主耶稣也知道，凡信他的人会遇到怎样的环境，是都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提醒信徒，也提醒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好准备，要有寻道的心智，不要怕，放胆在世人面前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透过我们公开的宣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认识神，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份莫大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我想这也应该是主耶稣基督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的一个心意。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如此好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主，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走出去，来传扬你，见证你，让我们在众人面前来大声的宣扬，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的主。也求主来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当我们传扬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就开启，让每一个听到你福音的人能够愿意到你面前。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愿意被主使用。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